讲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打算要把微法的最后两门无为，虚空无为跟真如无为啊，也是六门无为当中，我个人比较欢喜观察的两门无为啊，跟各位来做分享。那么我们跟李立学长一起在讨论备课的时候啊，哎，他也很有心得，感觉起来，所以我也很期待今天他的报告内容。那么白板上写的呢，似乎就有点不太像白法的表解。那么也是跟各位大概要先，我想各位已经看到预告了，这李立学长他会有连着38天的修学活动，所以呢，他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就不会到班上来跟大家做消文的报告，那么直到11月底了啊，直到11月底了，所以这段时间呢。为了配合他的消文的进度呢，所以我在这个新的报告的内容上呢有一点点小小的修正。记得我早先还在楼上的时候就跟各位学长报告过，我们学论的目的在哪里啊？啊，智慧，对对对，学习一些智慧正见，圣严量，我们怎么样开始起如理的思维。那么与其自己去胡思乱想呢，不如就看当时印度的论师们呢，他们怎么在思维？但是尤其他们的思维又不是逐文解义的去思维，是在修行的正量功夫上啊去思维的。所以呢，比起我们这边在做怎么样的文义上的解释啊，都好得太多。但是得了这个论的智慧以后呢，目的在哪里？要弃经的内容，因为毕竟这还是。49年佛陀说法的本意啊，所以我们在学习了人家印度论师怎么去思维佛陀的圣言量以后呢，自然要学习人家去看他所看的经典。所以当我们有了论的基础之后呢，经典对我们来讲有没有不同的感受啊？有没有不同的感受？那么这种感受已经不太去要依赖人家过去大德的注解。那么有些大德注解就比较重在文义上，有些大德就比较重在演义上。那不管是文句的意思还是演义的意思，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见地啊，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见地。这个见地呢，也是顺着这个论里面所学习来的这个如理思维呢，我们去得到相应的部分。所以今天呢，我就试着，因为要讲虚空无为嘛，那这个部分怎么想呢？我在我的脑袋瓜里面怎么想都会挑心经。啊，心经也是我止观的法门之一啊，所以拿它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因为我们一开始讲虚空无为，就有四门定义：非色、非心、离障、无可造作。那么看到这个东西，可能我们也就看过了。那我特别把心经的文引出来，刚好配这四门对虚空无为的定义呢，让各位体会一下我是怎么在读论又怎么去消经。那经验回来怎么样去研发这个论里面所得了一些证件，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相互增上啊，相互增上。所以等一下我在做结尾的时候，我再跟各位报告这个部分。那么一开始我们也不耽误时间了，我们请李学长上来，我们开始跟各位来报告虚空无为跟真如无为。请各位把课本翻开到应该255页。那么新来的同学就跟隔壁的同学看一下啊。阿弥陀佛。
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的进度是进入到虚空无为和真如无为这个六个无为里头最后的两个部分。我问过老师，我说我们白法里头这个白法名门论里头最困难的部分在哪里？老师说在无为法啊。可是我们现在无为法已经学过四个无为了，还好嘛，只是觉得很丰富，也很受用，而且还非常有趣，还不会觉得很困难嘛哈。那另外虚空无为和真如无为是到现在为止六个无为里头我又觉得更丰富更有趣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今天的课应该上起来会觉得很享受，回去的时候心里头应该是会法喜充满。那我 们先看到虚空无为255页。虚空无为，我开始自己读这个虚空无为的时候啊，首先为什么叫虚空无为这个名字，我在这个名字上面我就觉得有一点好困惑，因为假如是我的话，一想到虚空我就会想到我们这个虚空。记不记得在前面一开始介绍六个无为，在非常浅的浅讲虚空无为的时候，我就说过游祥州游老师那个他的学长跟他讲的什么是虚空，把杯子拿掉这就是虚空，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过那样子一件事情哦？所以那个是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虚空。可是只要一讲到虚空这个名相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虚空两个字，我也的确会有这种感觉，好像虚空就是我们这个眼睛前面所对的这个虚空，这个虚空。但是假如是这个虚空的话，这个虚空是设法。事实上这个虚空跟我拿一块铁，非常重的铁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分子式不同，也就是说它的密度啦，它里头的元素啦不同而已。而事实上假如是指这个空气的虚空的话，这个空气和我拿任何一个设法的东西，即使是重的像石头，它是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到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我非常喜欢爱因斯坦，他说一切物质都是假象，假如是这样的话，虚空怎么可能是无为呢？所以假如是这样来了解虚空的话，那么一定就是哪里有错了，一定是什么地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虚空无为，请看法本是怎么定义的。白法直接允，非色非心，离诸障碍无可造作，故名无为。所以他这里说虚空无为，怎么样是虚空无为呢？第一个非色，第二个非心，第三个离诸障碍，第四个无可造作。假如符合这四个特性的话，那么就是虚空无为了。好，这个地方非色，这个好像比较清楚一点啊，虚空无为它非色，它非心，这个也好像比较清楚。离诸障碍更是最明显的特性，离诸障碍还有无可造作。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为无为法，如虚空然，在这个地方如虚空然，不要有像我以前一样错误的那个理解。何以故，我们看何以故这四个所谓虚空无为的特性。第一个非色，指的是不是有执爱的色法，虚空无为它不是有执爱的色法。我们看到虚空无为的时候，首先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讲的是怎么样经由不同的方式来体会无为法。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可以用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的方式来体会那个无为的味道，或者是用前面第二对的哈，受灭或者是想受灭这两种方式来体会无为的味道。现在我们仍然是在体会无为的味道。那这个第一个非色，不是有执爱的色法，它不是有执爱的色法。第二个非心，它亦非能缘虑的心法。能缘虑的心法表示说它是一个所缘境，虚空无为它是不是一个所缘境呢？它亦非能缘虑的心法。第三个离障，它既不会障碍一切物，亦不会被一切物所障碍。在性质上它是无执爱性的，它不会障碍一切物，它也不会被一切物所障碍。第四个无可造作，它无形无相，既不可造作令生，亦不可造作令灭。我们不会造作让一个虚空无为产生，也不会因由造作让虚空无为消失，就是让它灭掉。好，假如只是讲说虚空无为有这四个特性，仍然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理解虚空无为，甚至于经由虚空无为在修行上面产生什么受用。我就记得老师跟我讲一个例子，老师讲的这个例子非常棒。老师说比如说现在泡一杯非常香的茶，想一想是你们最喜欢的茶，举我最喜欢的茶为例子好了，我最喜欢文山包种茶或者是龙井。好，想一想现在一杯茶， 这一杯茶呢，用滚烫的水泡下去，那个香味啊就出来了，香味四溢，同时呢，茶汤的颜色也显出来了，浅浅的绿。假如这个时候我要和你分享，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分享，所以我把茶碗放上，温过茶碗以后，我要把这壶茶里头的茶水倒到你的碗里头。我举起我这一壶茶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茶水从我这一壶的茶倒到你的茶碗里头，你也闻到了这个茶的香味，好香哦。然后看到这一碗白瓷的碗里头淡淡的浅绿色的茶汤，看了又闻到香味了，你舌下生津，闻一闻香味以后喝下去。这个时候我在想，是不是经由我的描述，也就是出于我的口中，我相信学长们也会一样和我心里头有那个幸福的感觉。我们闻到好香的茶，我们看到浅绿浅绿的茶汤，我们感觉到它的热，它的温暖，喝一口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我想很多同学会一样的，现在就一样的升起这样的感觉出来了。那么想想看，是不是色声香味触所有的感觉经由你的六根门头都产生了。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和我一样，就是这样子出乎我的嘴，入乎你的耳，没有任何的障碍？你真的有喝到这一碗茶吗？没有，非色。你的内色随着我的叙述升起来，也是一样哦，也是一样哦。你会觉得好，你的眼睛好像也真的看到了，耳朵也真的听到那个咕噜咕噜咕噜，我倒茶奉茶给你的那个倒茶的声音，你也闻到那个香味，你也感觉到那个茶的温暖，是不是你的六根门头都觉得有那个感觉出来？但是它是色法吗？不是。它是心法吗？好像是，也好像不是。因为你真的六根门头有那个感觉呀，非色非心。我在说的时候你听到耳里了，你有那个感觉产生，有障碍吗？一点都没有。说的人跟听的人，我们之间，我说你就听到，你就感觉到，一点障碍都没有。不管我们多遥远哦，其实只要你能够听到，或者只要你的心里头再重想一遍，一点障碍都没有，你照样有那个感觉，可以有那个感觉升起，一点障碍都没有，时间空间都不成为障碍。多好啊，这个虚空无为，它最主要的特性离诸障碍，在空性上面一点点执碍都没有，所以叫做无为。这是老师举的第一个例子。老师举完这个例子以后，我说这个例子实在是太好了，假如是经由这个例子来了解无为的话，我是觉得在这个例子上面可以看到运五运，可以看到入十二入。同样的，在这个例子上面，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全部升起，所以就是十八界啊，运界入十八界全部升起。所以一开始 老师跟我讲虚空无为，老师跟我说虚空无为是什么，我现在念老师跟我讲的字哈，因为老师跟我讲这个字的时候我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可是我们都很有经验，学到现在为止我们都知道老师在用字的时候非常的精准，绝对不会用一个不需要的字。所以啊，老师这样子讲，虚空无为是能让名色分别的智慧，能让名色分别的智慧。我说天哪，这是什么意思啊？能让名色分别的智慧，这是老师在跟我讲的。什么是虚空无为？能让名色分别的智慧。我说不懂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老师说想想那个例子啊，所以我们回头再想想那个例子，看看是不是从刚刚那个例子上面倒茶，那个例子上面能够了解这一句话，能让名色分别的智慧。名色是什么？名色，名指的是心，也就是受想行识的四蕴，色指的是色蕴。所以这就是说能够让我们五蕴啊，能够从五蕴切入来体会无为，这一种空性慧叫做虚空无为。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例子是不是就随着这个倒茶这个色法，然后我们受想行，我们心里头有一些感觉，有一些感受，觉得能够在这里和我们一群同学分享这个茶，我们的感受应该是一种，应该是一种快乐，一种幸福，有感受，受想行，每一个人有他的想法，每一个人心里在活动，这不就是五蕴吗？这不就是五蕴吗？受想行的活动。所以能够让我们从五蕴上面来体会无为，这是虚空无为。或者是刚才我们讲过的，借着眼耳鼻舌身意相对到色声香味触法，然后同时六次也产生这个十八界，来体会无为的味道。所以到这里，我从觉得虚空无为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到原来虚空无为根本就是和我们形影不离的，它根本虚空无为是和我们连在一起的，根本我们欲境随缘都是在体会虚空无为。可是为什么老师刚刚跟我说虚空无为的意思的时候，老师讲完这个意思然后跟我说你举例，其实老师的意思就是假如我举得出例子表示我明白了，我假如举不出的话表示我还不明白。我说举不出哎，我说举不出。老师说怎么举不出呢？日常生活里头全部都是啊，有一点凶。可是到现在我真的就觉得日常生活里头哪一件事情不是在展现虚空无为。我们五根对着五尘的时候，请问各位学长，哪一时哪一刻哪一件事情甚至于你的心情不再向你显示无为，可是为什么我们有眼不见，我们有耳不闻，我们有心没有感觉，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毛病出在哪里？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习气障住了我们去感觉无为。上一节课老师在白板上面有写出来，本来我们都应该是八识相应舍受的，为什么变成苦受乐受呢？因为我们一根缘境的时候，就是我们触目欲缘见闻觉知的时候， 马上就在境界上面心去攀缘，有了分别，一有了分别就去分顺境逆境，然后就有了爱与不爱，有了爱与不爱，接下来呢就是欲与不欲，欲离或者是欲合，这个欲取就生出来了，然后爱取有，这样子我们自己觉得法生出来了。可是我们也一样的说过，事实上法生出来了吗？并不是法生出来了，是我们的攀缘心、分别心生起来了。法根本不动，法性湛然，根本不动，生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攀缘心。所以心生种种法生，但是无始劫来我们这种习气啊，我们这种习气障住我们去体会无为。所以在这个欲境随缘、爱与不爱上面，我们生出来的就是老师上次在黑板上写的爱憎见憎，也就是烦恼障和所知障。一欲境随缘，我们就有了颠倒妄想，这个颠倒妄想所知障，或者是说是无明升起，无明一念不绝，那个无明，除了颠倒妄想这个无明升起一念不绝以外，我们就是免不了遇到境界就会有爱与不爱这种感受，这个是烦恼障贪爱心，这就是生死轮回呀。所以经书上面有一句话，我们生死轮回的父母是谁？无明为父，贪爱为母。真正生死轮回的父母就是无明和贪爱，是我们这种习气，我执和法执，这个俱生的我执、俱生的法执和分别的我执、分别的法执，我们这种习气障碍住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该感觉到的无为的味道，是这个样子，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假如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么虚空无为的例子真的变成是无所不在，随便哪一件事情都是虚空无为，都是虚空无为。我就在想，不只是刚才讲到的倒茶的例子哦，倒茶的例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会让你觉得眼耳鼻舌身意去对了色声香味触法，然后升起的是在事上面去分别，甚至去执着，所以我们失去了无为，失去了无为的味道。可是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事实上我们欲目、我们触目欲缘，我们随时随地都应该会感觉到无为的味道才对。所以说法哪有净染，跟更没有净染，竟然又怎么跑出来的呢？在这个地方老师又举了一个例子，老师举的例子是这样子的，老师说比如我们买了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买回来当然是不脏的嘛，所以它不染，我们衣服买回来我们不会去特别去分别它是干净的吗？它是脏的吗？衣服买回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呀，不净不染。可是穿了几次以后弄脏了，我们会说衣服脏了，我们说衣服脏了，这就是我们的颠倒见。衣服怎么会脏呢？衣服它自己会脏吗？衣服自己会说它自己脏吗？都不会，衣服是不净不染的。为什么衣服会脏？是这个穿衣服的人 弄脏了。造作的是这个穿衣服的人，不是衣服。我说衣服脏了洗一洗就好了。好，衣服脏了洗一洗就好了，这还是你家的事嘛，你去把它洗衣服洗一洗，你以为你把它洗干净了，好，你照做让它恢复干净吗？事实上对这个衣服来说，它不够不净，它自己不会让自己脏，自己不会让自己干净，也就是我们这边说的无可造作，既不可造作令生，亦不可造作令灭。能造作令生，造作令灭的是这个穿衣服的人。换句话说，法没有尽染，只有造作，也就是造作的业，也就是你的行为，你的身口意三业的行为，这个行为这个业才有所谓的净染。对法性来说，它没有所谓的净染。这不是无为是什么呢？所以假如讲到这边的话，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接下去看一下法本上面所谓的虚空实义是什么意思咯。懂了这两个例子的话，那么虚空实义的下面这十个义应该就可以懂得了。请再看回到255页，虚空实义用这个实义来比喻真如之理。第一个，无障碍，系能容受一切诸法故。这个无障碍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它离诸障碍。我们刚才举过，不管是物质，或者是一个，就是不管是一个设法，或者是你心里头一个念头也好，一个心法也好，都无障碍。你可以随便想，你可以随便想你以前的事情，或者你可以想一个在远处的人，随便你想什么东西，无障碍。你只要一想，就宛然他在面前；你只要一想，他就在你的心里出现。没有任何时空的障碍。第二个，周遍，假如无障碍懂的话，周遍遍一切处就懂了。这个虚空无为，这个意思就是它是随现的，它是随处现随时现，它是可以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这个周遍。第三个，平等，无亲疏远近爱憎的差别。第四个，广大，无边际故，都几乎同样的意思，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形容。用这么多角度来形容，也无非就是让我们比较容易明白，意思都一样。第五个，无相，无形无相。好，这个地方我问老师，我说无相无形无相，我说怎么会无形无相呢？我说心相难道不是一个相吗？老师说相指的是有执爱的意思，有执爱这个叫做相，但是心相是没有执爱的。假如心相有执爱的话，你想想看，你的心里头早就塞满了一堆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现在还能够在这里学新的东西吗？就好像茶杯已经都注满了水，已经满满的了，你还加得进去水吗？加不进去了。所以这个地方指的这个无形无相啊，心相，这个形象指的是有执爱性的，叫做形象。第六个，清净，不染污故。这个地方清净的意思，不染污其实指的是你不能使之垢，也不能使之净。就像我们刚才举过的衣服的例子，其实衣服 是你造作让它垢，造作让它净。它本身对衣服本身来说，衣服就是衣服啊，垢净是你的事，不是它的事。就好像我们以前举过的净明珠的例子，你把它埋在污泥里头，你造作，你把它埋在污泥里头，但是对净明珠来说呢，对它一点影响都没有。净明珠对它一点影响都没有，它干净的时候它在造，你把它覆了污泥，它照样在造，只不过它造的是污泥。当它造的是污泥的时候，那就表示你自己的六根门头是乌天暗地的。所以老师那天在问大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好着急哦，不是刚刚才讲过吗？净明珠假如把它放在污泥里头的话，污泥把它盖住，那个结果是什么？是你自己六根门头乌天暗地呀、啊，对净明珠有什么损失呢？净明珠的造性不失一分一毫，这个不染污故。第七，不动，不动不可牵固，这个意思是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意思，不可牵固。想想看我们刚才举过的例子，你随便可以想一个在远方的人，不管是多久以前的人，他随时就是你想的那个时候哦，那个时候哦，他就出现在你的心里，宛然在你的面前。他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尤其是假如有失恋过的话，想想看你那个初恋的爱人，你一想所有那个时候的悲伤或者是甜蜜活生生在你眼前，想了半天他还是那个时候甜美的样子，假如真的现在看到的话，也许你就会说相见真如不见。所以这个不动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它不可牵固。这里指的是我们常常会说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一灭你得什么？未来未至你得什么？现在空寂你得什么？常常老师在举例子的时候会说，三心你把它连起来，那就宛然有了法。你只要把三心连起来，你就让六尘落下的影子变成真的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勉强举个例子来说，好，你拿一根线或者什么任何东西出来，你把三心连起来，就等于是你有了，有了这个连起来的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在哪里呢？我们勉强画一条线在中间好不好？这个当作是现在，这边是过去，这边是未来。你从这个线这个地方把它折断，总有一边过去一边未来，但是请问现在在哪里？所以现在空寂，很明显的，过去已灭，未来未至，而现在空寂，三心不可得。而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宛然有一个法？也就是说，宛然有一个现象在呢？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不可得的三心啊，我们把它连起来，而我们连起来的，事实上是六尘落下的影子。那个影子，那个虚幻不实的、暂且幻有的、如梦幻泡影露电的影子，我们执着它不肯舍弃，那个就是变成了我们所谓的、我们自以为是的法。下面有空体非有故，刚才都举了那么多的例子，有一个体吗？假如有一个体，那就表示有自信，那就表示不会变的。你不要说色法，我们都知道诸行无常，色法就算我们看到一个色法很坚固的在这里，我们也能够体会它总有成住坏空或者生住异灭，它总有消失的一天。诸行无常，这个不必用佛法去理论去了解，就是在一般的学问上、世俗的学问上、科学上面，我们也知道诸行无常，色法上如此，心法上 更是如此了。有一个体吗？想想看你现在的心情，你现在的心情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情，平平静静也好，高兴也好，悲伤也好，等一下就变了。或者你想想看你前一刻的心情跟现在的心情一样吗？为什么会不一样？曾经我在等公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小男孩，好有趣哦。我就看到那个小男孩想要跟他妈妈好耍赖，要买一样东西，那个妈妈不肯，他当场就哭起来了，就大哭。可是他哭哭哭哭得很大声的时候哦，突然旁边跑来一个小狗，很好玩，他看到那个小狗就忘了他要哭这件事情，就开始高高兴兴地跟这个小狗玩。然后这个小狗等一下跑掉了，他马上接着继续哭，他又想起来他本来在哭，他原来在哭啊。然后看到这个小狗他又笑了，破涕为笑，小狗走开他又接着哭。假如有体的话，他就应该一直哭啊，不会破涕为笑啊。为什么他会破涕为笑呢？小狗走开以后，他又想起来他还是要那个东西，所以他又开始接着哭。体非有故。然后下面空空，空亦空故。这个空亦空故这里就更好玩了。很多我们自己明明知道是空的，比如说心情好了，心情很多的心情你自己也知道，你自己也知道那是一种气氛底下的情绪。为什么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约会的时候，这个一定是在还不很稳定的情况底下，感情发展还不是很稳定的情况底下，喜欢带那个女孩子到一个很有气氛的餐厅里头去呢？因为那种气氛常常会让傻傻的女孩子觉得真的她很喜欢我才会带我到这里来啊。加上那边的音乐了，烛光了，桌子上的鲜花了等等，在气氛的营造底下宛然生出来一种很真实的感觉。这种真实的感觉能够存在多久我不知道，也许存在到那个男孩子送这个女孩子回家，然后分别的时候还跟她说等一下我就打电话给你，好，还在这个感觉里头，回去以后这个男孩子马上打个电话给她，祝她有一个美梦，好，这个感觉还在。到第二天这个女孩子突然看到这个男孩子在跟一个别的女孩子讲话，好像很亲热的样子，马上那个感觉不但原来的感觉消失了，可能马上他的感觉就是原来昨天都是在演戏，原来被骗了。你看空亦空故，可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个当下，在那个烛光和音乐那个当下，那个空空的多真实啊，心里不是甜蜜蜜的吗？那个空空的多真实啊。第二天还是会觉得还是会觉得前一天的感觉好像真的发生过，空亦空。第十个无德，这个字我不会念的，怎么办？具什么什么什么德故啊？颇，具颇德故。这个无德，前面所有这些都不可得吗？所有这些都不可得吗？有得个什么呢？有得个什么？五蕴有得吗？十二入有得吗？十八界有得吗？有得吗？空有得吗？什么有得呢？什么有得？五蕴、 名色十二入十八界，没有一样可得。到这边，我们把虚空无为这里消文消完了。假如虚空无为，假如这个味道还不能体会的话，我觉得每一个学长试试看，就是从自己日常生活，就是从自己日常生活每天发生的那么多的事情上面，用自己的经验去体会看看，体会看这个虚空无为。假如没有这个感觉的话，想想看是什么障碍住了。我在学这个虚空无为的时候，我跟老师说，我自己觉得虚空无为这个无为法上面最难了解的部分是这个名相，虚空无为这个名相。为什么要用虚空无为呢？一讲虚空无为，我就会想到就是这个虚空，我们面前这个虚空。假如想到面前这个虚空的话，就会发生有老师说的那个错误，那个就很严重。一开始假如落到那个陷阱里头的话，这个虚空无为永远不可能了解。所以我跟老师说，我跟老师说，可不可以这样子啊？我试着把虚空无为这样子来解释，我把虚空拆开。为什么用虚空无为这个名相呢？虚和空把它拆开，把它拆开的话，你想想看，虚表示它是不真实的，虚表示它，我们讲过的《金刚经》上面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露电，虚就是那个意思啊。我跟老师说，老师说虚空无为在当下就能体会，我说当下体会不太容易，但是凡是过去的事情，你来体会一下虚空无为就比较容易，对不对？所有过去的事情哦，不管是美好的或者是悲伤的，是不是像一场梦，梦幻泡影露电，不管那个事情在发生的当下是多么的深刻，不管那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有多么长久，可是过去以后你会觉得如梦幻泡影露电，那就是虚嘛。有这种感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露电，那就会体会到下面这个字了，空。空是不是它的体性是空性，是空的，是无自性的，是性不决定的。假如这样子的话，虚空无为就非用这个名相就非常恰当了。这是避免想到虚空无为就是面前这个。老师会不会用太多时间了？
不会
、哦、那我们再来，
你把你意思讲完。
在讲到虚空无为的时候，我有跟老师试着探讨，为什么我们常常不感觉我们当下就在虚空无为里头，或者是甚至于都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还没有体会到虚空无为。其实真的应该当下就体会到虚空无为，因为六尘落泄的影子我们知道是刹那刹那不住的呀，刹那刹那不住，难道还不是虚空无为吗？还要怎样跟你说虚空无为呢？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的那么清楚了，法是刹那刹那不住的呀，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呢？是因为我们抓住那个感受。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个感受呢？我们上一节课不是讲过了吗？我们在讲受灭无为的时候不是讲过了吗？本来我们的感受应该是舍受啊，但是遇境随缘的时候，我们只要一旦 去分别了那个境啊，喜欢不喜欢，升起爱非爱，就马上是在苦受和乐受里头。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受生起来呢？在缘起法里头讲得很清楚，缘起法从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然后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这里头讲得明明白白，清楚不过。假如还是不明白的话，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再来举一个例子。好，就要讲到我很喜欢看电影，很喜欢，就讲到麦迪孙之桥这个电影。老师也看过这个电影，所以在跟老师用这个电影来体会虚空无为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学佛学法是这么快乐的事情。那个电影里头其中有一个场景是这样子的，我不晓得同学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要不要把这个电影略略讲一下。就是有一个家庭主妇，40岁左右，这正是一个人生比较彷徨的年纪，我们说中年危机。眼看着几乎半生过去了，开始检讨，我就是要这样的生活吗？生命的意义就是这样吗？我的下半生还是这样过吗？开始检讨。所以这个年纪一方面身体啊自己也感觉到老化，只是青春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到了这个年纪慢慢开始眼睛啊牙齿啊鼻子啊耳朵呀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子了，那个青春的美好已经觉得渐渐远去，再加上这个时候会比较想一想我的下半生也是过着同样的日子，一直到我此生结束，我这一生来是为了什么。假如是这样子的话，真的这个年纪是蛮彷徨的年纪，然后会想一想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小孩子到这个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所以会比较人生最重要的角色不在为人母为人父这个最重大的责任上，开始给自己了一点空间，想一想我到底是谁。好，这个故事的男女主角就正好是在这个年纪上面的，就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这个男主角呢是一个摄影师，为国家地理杂志拍照的摄影师，他要找一座叫做麦迪孙桥的桥，是一座非常有特色的有盖子的桥。到了这个女孩子住的这个农庄的地方的时候，他一方面下来问路，一方面下来稍作休息。他进到这个女孩子的家，这个女孩子就是给他一杯冷饮，非常的和气，给他一杯冷饮让他可以稍稍解渴。然后他看到女孩这个女生的厨房里头有一个冰箱，他就想到他的底片呐、应该从他那个非常热的汽车里面拿出来放在冰箱里头。我是不会摄影，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底片要放在冰箱里头，我不晓得。可是他是专家嘛，他是摄影的专家，他大概晓得底片放在冰箱里头就是冷藏的环境对底片比较好，所以他就征求这个女主人的同意，可不可以出去把底片从车子上拿下来放在冰箱里头。女主人说可以，所以他就要出去拿底片。然后他出去把厨房的门打开，他在打开厨房门的时候，那个女主人很自然的就想到，就像他们家里头其他的男人，他有先生跟两个小孩，就像他们家里头其他的男人一样，必定他接下来会听到的就是 砰一声，那个门打在门框上的声音，他心里头就想，一定等一下听到的就是砰这样的一声，表示那个男生出去了，然后他等一下会再进来，砰又是一声，他心里头升起这样一个预期。所以当那个男生开了门出去以后，他在等着那个声音出现，等了一会儿发现门被慢慢的关上，没有声音。这个时候他心里头生出来的感觉是，哎，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哦。有了这个心里头生出这个，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哦，生出这一个好感以后，他对这个男生的感官不一样，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然后等到这个男主角再进来的时候，他们相处得很好，谈得很愉快。好，我们的重点是放在为什么在这个男孩子男主角出去的时候，他心里头会升起来这个念头，说这个厨房的门会蹦的一声，这不就是一念不绝，一个颠倒键吗？假如没有任何的念头产生，因为本来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念头产生啊，我们知道所有的法都是缘起法，假如可以让你预期得到的话，它就不是缘起法咯。你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所生起来的任何对这个事情的想象，也许刚好被你猜对，但是通常都是一个一念不绝，是你自己一个心动，一个颠倒见。有了这个颠倒见，这个所知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把你的舍受变成了苦受或者乐受。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和你先生起来的这个想法，也就是你自己的成见，这个成见见取见不一致，不一致的时候，你就把舍受变成了苦受或者是乐受，而受感受受苦受或者是乐受，这个受的升起就是一切生死轮回的开始。假如我们没有这个成见，我们没有这个事先的假设，假设会蹦的一声，厨房的门必定是被重重的推开，然后重重的敲在门框上。假如没有这个假设的话，你的心情不是仍然是原先的那个舍受状态吗？接下来也许一连串的故事就不会发生。我们就在这一个哦，就在这一个假设上面哦，升起的这个假设，就是你的心动了，你一念不绝，就只在这个升起的假设上面看到什么？看到我执和法执。在这里，我的脑筋里头就是想到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有假说我法。原来我和法，我和法其实是我们的人生，我们这个正报生和我们的依报，也就是我们的宇宙和人生，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世界就在这个我和法里头。而这个我和法里头，我和法是怎么升起的？原来是在一个假设下升起的。我说老师，这是你的名言呐、啊！原来我的宇宙人生是一个假设，这个刺激已经够大了。接下来老师还有一句名言，记不记得老师说，我们的宇宙人生呢、啊，我和法是一场误会，这个刺激就更大了。原来是一场误会，真的是一场误会啊。实相明明不是这样的，实相是清清净净的，任何法没有升起，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实相是这样的。而我们在这样的实相上面，有生有灭，有垢有净，有增有减，这不是一场误会是什么吗？而且还是一场天大的误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 虚空无为。虚空无为应该是处处见的呀。你想想看，你什么时候可以脱离蕴界入？你脱离不了，在三界之内都脱离不了蕴界入。既然蕴界入就是虚空无为啊，而我们感觉不到虚空无为，那么必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错在我们的我执、法执，还是回到我们讲的错在我们的烦恼障、所知障。所以对治的方法就很明白咯，在一一法上照达二空，则一一即为大乘正理之门。老师，我想例子就举到这里。
好，
要不然
好，我也得把气氛，我也得把气氛带回来。我们回来思维一下法理的事情。这也是我觉得有李丽配合我讲会很好，男性的思维、女性的思维不一样啊。听她讲，对很多的这个经验呢的体会啊，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那在场有很多女众，不妨也这样去看看，男性也应该要学着女性的角度去看事情啊。那其实这不是男性女性的问题，而是理性跟感性在看一个事情的多个角度的问题。我透析几件事情，从一开始他讲什么例子呢？他讲那个我讲给他的那个倒茶那个例子啊，那个例子在讲什么？其实当然我们喝茶是真的喝茶了啊，可是刚才他讲的那个我口述的那个情景，如果你的眼距能力特别好，对不对？你就可以让所有这个场景当中的听到我讲的描述的这话的人呢，这个五欲啊，通通聊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真实的五欲跟用名言创造的五欲呢，其实有一个相当接近的效果。只是一个吃了饭会饱，一个吃了饭不会饱。可是即便吃了饭会饱，终究还是会饿嘛，是吧？所以那个结果是殊途同归的。所以也就是说，五蕴的产生，借由你以为六根对六境的产生，跟我们名言让我们的意识所生起来的结果呢，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这是让各位思维这件事情。昨天呢，我去听妙净长老的开示呢，他讲了这个例子，他说不妨我们思维一下，如果今天我跟张三家讲话，讲讲讲，我回过头去呢在做一件事情啊，眼睛没有对到他了，那我还继续有话跟他讲，可是这个时候他有事忙了，请问你那个话还没讲完，对不对？你是不是会嘟嘟囔囔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这个时候呢，你根本会认为他还在那里，对不对？然后呢，他有在听你的讲话哦，那你就讲得跟真的一样哦。这个时候呢，在你的六根所受的那个人在不在？在，那个人在。在我一直不断的在那边讲，以为他在那个地方听我讲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认定的那个人是在那里的，可是事实上在物理空间里面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啊，那个人已经跑去别的地方做别的事情了。这个时候妙老就说了一句话了，他说：“此时此刻，这个叫张三这个人，不就变成了分身两个人吗？一个人就活在一直还在讲话，以为他在听的那个人的脑袋瓜里面。”一个呢活在他自己的五蕴世界里面，在做他自己的事情了，是不是？那这个人不就是分身法界的人吗？啊，那八地以上的菩萨哟，好厉害啊！啊，所以分身法界是有可能的。今天我跟着你们三十个人讲话，你们回去思维今天在法堂上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这个法界啊，现在此时此刻的法界也分身，也分身到你们每一个人的五蕴世界里面去发生。那么这一念三千一念十法界的事实是很容易借由这个名言创造出来的五蕴世间呢，很可以思维的。虚空无为讲的其实就是这个。所以如果我要把它改一改名词的话呢，虚空无为可能叫做蕴介入的无为会比较好一点，由蕴介入去思维无为。可是蕴介入是有相有为的，所以不容易敢让我们从名相上以为无为，所以就必须借由虚空来避喻无为。可是他只是取虚空的譬喻，并不是指虚空的当体，所以在俱舍论也好，大毗婆萨论也好，就加了一个太虚空， 用太虚空呢来有别于虚空，毕竟就是这个字的创造而已。如果你那个不晓得怎么去观察啊，还不晓得的话，哈，不没有办法像李学长那样的体会很多的话，离诸障碍四个字也好，太虚空也好，你管你讲什么名言呢、啊，都一样，都一样，感觉不到。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向下，在色，在当色的时候，当色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要体会，跟不当色的时候名言所创造的其实是一样。由这个虚妄性体会空，由这个空来体会无为，就跟简则正慧，烦恼不生，假说有灭，以这个来体会无为，